中南海以龙眼盲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马斯克一张图片带飞狗狗币，对二十大后中国没信心，投资者狂售中概股。 iPhone 产量暴跌，富士康转移生产线。中国房地产困境加剧，沃辉境外债务违约。油价飙涨，沙特阿美石油获利大增 39%。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依靠内参这个秘密的内部报告系统来了解那些敏感和不想让民众知道的消息。但随着习近平收紧审查制度，即使是内参亦很难给出坦率的评估。分析认为，北京当局越来越多的凭主观想法来做决策，并且很少能够得到来自下面的反馈，这样将和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联社报道，中国的很多记者和研究人员都需要向中共高层提交内参这种秘密公告。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会直接向中南海提供情报，他们的机密报告甚至会导致地方及国有企业官员落台，会改变某些政策。前中国记者吴先生表示，习近平非常熟悉这种内部报告系统的力量。习近平在福建执政时一直加强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些媒体与北京高层有着直接的关系，并有能力影响他未来的前途。中共称这个内部报告系统为秘密武器，将其视为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将宣传系统视为其喉舌。但是随着习近平逐步巩固他的权力，任何质疑党的路线的讲法，即使是在内参中，都会使记者本人面临风险，而且地方的官员会极力阻止坏消息传到上级那里。一位因内参报告而知名，曾帮助扳倒了一家国有企业高官的新华社记者说，现在已经不再发表文章，因为风险太大。此外，这个内部秘密报告系统亦很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比如一名山西省官员向内参记者提供了现金，以便掩盖造成38人死亡的煤矿事故。另外，对互联网信息和媒体更严格的控制，亦使中共高层更难获得可靠的信息。比如习近平发起了一场打击网络造谣的运动，最早被拘留的是一名指控中共官员腐败的调查记者。而且由于电子监控亦变得无处不在，人们会选择隐瞒关键信息，这样使得敏感信息更难传播出去，有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在武汉病毒爆发的早期，新华社女记者廖君报告了8名造谣者因散布虚假信息而被捕的消息。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造谣者都是医生，只是在网上聊天时互相警告一种可怕的病毒正在出现。廖君的报告迫使所有的人都不敢讲真话，同时亦使得中共高层对病毒的传播视而不见。美联社对中国学者的采访表明，当涉及到高层做出的决策时，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任何进行讨论或纠正方向的余地。比如在私底下的交谈中，很多中国的外交政策专家在俄乌战争问题上都表达了与党的路线不同的观点，但他们说这些不同的观点无法传达给中共的领导人。很多专家担心中共和俄罗斯抱团站在一起，以使中国和欧洲越来越疏远。关于国际关注的台海局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日前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如果理性的话，只要国际形势没有改变，他是没有办法对台湾动武的，除非他误判。普京打乌克兰就是误判，但是如果习近平旁边的人都只能顺着他的意思，或者揣摩他的意思去讲话，不敢讲真话，那绝对会增加他误判的机会，这样打台湾的几率就会增加。之前已经有很多的评论指出，中共的专制统治才是中国最大的灾难。 世界首富马斯克的言论备受关注，他的一个发言或一个表态就可能带来市场涨跌。11月1号，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图片，上面是貌似他的宠物柴犬在象征万圣节的南瓜上被勾出一个推特的标志，柴犬的白色 T 恤衫上亦印有推特标志。这个图片立即引起了市场波澜，狗币闻讯暴涨 15%。马斯克收购推特后，狗币已经在一周内上涨了100%，连日的飙升使得狗币重回全球市值第八大加密货币。当然，同去年的历史高点相比，狗币当前的价格微不足道。加密货币行业自2021年11月创下 2.9 万亿美元的峰值以来到现在，市值已经蒸发了约2万亿美元。狗币作为加密货币的一种，尤其受到马斯克的宠爱。马斯克曾在节目中戏称自己是狗币之父。狗币多次随着马斯克的言论而涨跌。在马斯克的助推下，这个2013年诞生的狗币从默默无闻到一飞冲天，成为市值十大加密货币之一。今年6月，马斯克表示，特斯拉和 SpaceX 已经为狗币带来实际应用场景，甚至暗示未来可能会开放更多项目。他甚至表态愿意持续购买狗币，这样导致狗币的价格在一个小时内跳涨 10%。 去年6月，马斯克发推文暗示将要领养一只柴犬，结果就在市场上催生了一款新代币弗洛基犬。之后马斯克再发图片表示自己真的领养了一只名叫 Floki 的柴犬。消息一出， Floki 在20分钟内暴涨了 2.4 倍。20大之后，中国经济预期下滑，前景暗淡。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共高层改组之后表现出集权，它是投资者疯狂抛售中国股票的诱因。格雷斯福31号指出，中共领导层的改组和习近平在20大上的讲话吓坏了投资者，使本已遭受重创的经济雪上加霜，看不到任何缓解迹象。而互联网公司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北京的政府监管已经导致该行业损失 1.5 万亿美元，而美国的晶片禁令可能会导致进一步损失。10月24号，外国投资者对20大闭幕作出反应，共计卖出了25亿美元的中国股票，创2008年以来最大抛售。同时，人民币对美元跌破 7.3%，达到14年来的低点，香港恒生指数跌幅超过 6%， 而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金龙指数下跌 14%， 市值缩水930亿美元。而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日，有28个城市处于不同程度的封锁状态，超过2亿人被封，导致 8.5% 的中国 GDP 受到影响。大多数分析师预计，中共将继续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加强对科技的限制，并延长疫情封锁。格雷斯福说，经济不再是北京的首要任务。在习近平的演讲中，安全这个词出现了91次。当局希望增加政府的控制力，强化国有企业的作用。但是同时，在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的预算赤字达到去年同期的3倍。地产收入下降 28.3%， 政府收入同比减少了 6.6%。 他最后指出，习近平现在是党的核心，对经济和人民拥有绝对的权力。众所周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富士康公司正在计划将郑州厂苹果 iPhone 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地区。中共实施清零政策之际，该厂陷入闭环管理的工人开始出现大批逃离。员工们说，在疫情爆发期间，该厂不能够提供足够食物和安全的生产环境。中共当局已经封锁郑州部分地区。周一，这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报告了40个新增确诊病例。不过，中共官方疫情数字被认为有小报瞒报之嫌。苹果公司将其大部分供应链设在中国， 中共执意实施极端战略、清零政策，使苹果公司深受影响。台北富邦研究公司分析师本月表示，富士康是苹果最大 iPhone 制造商，生产的 iPhone 占其全球出货量的 70%， 占富士康收入的 45%。 金融时报报道，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估计，郑州的情况影响了 iPhone 超过 10% 的全球产能。中国房市困境正在加剧，中共的示范民企之一上海房企旭辉集团一号表示，由于未能与债权人达成协议，该公司已暂停支付所有境外债务本息。旭辉表示，公司境外债务总额大约68.5亿美元，暂停支付的款项直到期末付的本金和利息总额达到约4.14亿美元。在该消息传出后，先前宣布停牌三日的旭辉在港股开盘后随之重挫，盘中一度跌破27%至0.375港币。旭辉此前曾多次获得融资部门支持发行相关债券，这次被迫宣布境外债务违约，进一步反映出中国民营开发商的资金困境。九月以来，中国房市进一步恶化，销售疲软。继龙湖集团董事会主席辞职，以及陆地控股周一要求延长部分离岸债券的还款期限后，旭辉违约是对中国房地产危机的又一次打击。路透社指出，直至六月，旭辉和龙湖的借款总额分别为1140亿元人民币和2120亿元人民币，陆地控股则为1220亿元人民币。这些事件将加剧投资者对中国房地产业的担忧。标普全球评级总监陈令华表示，在旭辉和陆地的事件发生后，市场感到很失望，因为人们希望他们能偿债。该评级机构上个月撤销了对旭辉的评级。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号公布，第三季获利和上年同期相比大幅攀升 39%， 这个主要是受到俄乌战争引发国际油价飙涨的提振。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上个月通过了减产协议，即将实施减产，这个引发了美国不满，华府还批评此举是和俄罗斯结盟。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第三季利润为424亿美元，和去年同期获利304亿美元相比大幅攀升 39%。 该公司在提交给沙国证交所的文件中表示，这个主要是受到原油价格和销量攀升影响。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执行长纳什表示，公司获利强劲，自由现金流量450亿美元亦创下纪录，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87亿美元。纳什在声明稿中说，基于世界需要更多负担得起和可靠的能源，我们的长期看法是石油需求将在未来十年中持续成长。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